以前每次都是我来问大家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大家一般回答阿们，就是好的这个意思是吧。其实正常的应该是我说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大家应该说平安，我们现在就练一次好不好？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啊，那这样我也说平安是吧，我们互致平安对不对？所以在普尔节这样的日子是一个大家互相送礼物互致平安，他们从这样的凶险死亡当中脱离，能够来进入到一种平安，是神的恩典的一个显现。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斯帖记的最后三章，所以呢今天也是整个以斯帖记系列正道的最后一次，虽然是十章，但是我们是七次的正话。今天的这个题目叫做主流啊，我们做一点前情概述啊，先把这个时间线还是来简单的来梳理一下。整个的这个以斯帖记的故事和涉及到的人物是大概在历史上的哪一个年代，我们有点了解。大致是在公元前的519年，亚哈随鲁王出生，他的父亲就是大流士一世，咱们和合本里叫大利乌啊。他的母亲是居鲁士大帝的女儿叫阿托莎。然后呢，公元前486年，亚哈随鲁登基，他那年33岁。登基之后3年，废掉了瓦什提。经过一些考证，我认为他这就是希罗多德记载的那个阿美斯特里斯王后啊。然后在公元前481年，废掉瓦什提之后2年，他出征希腊，在温泉关和萨拉米斯遭到溃败，希腊文明得以保全。再之后2年，回国之后2年，他立以斯帖为王后。然后呢，在5年之后，以斯帖当上王后之后5年，是哈曼的这一系列的事件啊。所以这是我们脑子中，你可以想想这个过程啊。最后呢，亚哈随鲁的结局是在公元前465年，他被他手下的一个大臣叫阿尔达班谋杀，可见他对他的这些臣子不怎么放心是有道理的，对吧？啊，我们之前讲的第一讲叫做阳刚，我们详细的分析了亚哈随鲁、哈曼、米姆干这些人为什么都是有所谓的渣男的这种罪。他们这些人并不是说一个真正的该有的男子形象，相反的莫迪改不是说完美，而是他更加预表着完美的主耶稣啊。完美的主耶稣的形象呢，是一种忍辱负重、承担责任、持守原则、谦卑忠诚、乱命不从、仗义执言和自我牺牲的啊。然后在第二讲中我们讲到了女德，我们说这个瓦什提虽然不是完全的无辜，但是就这么被废这个事儿也不是说很正常。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了后来以斯帖被招上来，以及亚哈随鲁的这种选王后，这些事情让我们去思索到底男女的角色是怎样。我们可以简单的说，是圣经里的最高定义就是男女有别，这是最关键的一句话，这不是你能改变，这是我们被造的时候的一种固有属性，对吧？不是说你认为你是男的就是男的，你认为你是女的就是女的，那应该是神赋予的一种属性。所以我们提到的女德是什么，我们说一言以蔽之，就是叫做回归本位。可是人类的堕落指的就是在各个方面我们脱离了本位，失去了原有的秩序。所以救赎的一个很大的含义就是唯有耶稣基督的恩典可以带我们回到我们应该有的本位。在第三讲当中我们提到了善恶，我们说在以斯帖记当中隐藏了自己的这位上帝，他好像是用一种乔装改扮的方式在实行隐秘的护理。这种所谓的乔装改扮就是意味着他对人的护理往往以各种巧合、各种人间的事件这种形式出现啊。然后我们提到无论如何上帝的话语和作为才是终极的善恶标准，甚至于上帝说你要杀人的时候，你说就不能杀人，那这个时候你就在认为你对于这个事件的解读和理解高过上帝。可是问题在于善是因为上帝说是善他才是善，而不是因为上帝要遵循一种比他更高的绝对的善啊。 这个历史的意思就是说，当年上帝让他们杀灭亚玛力人，可是这个扫罗王就是觉得这个好像太残忍了，或者是觉得自己把他们都杀掉没有什么实力，于是把他们的牛羊都留下，甚至把这个亚玛力人的王亚甲也留下。他跟撒母耳之间的分裂是在这个时候达到了顶峰，对吧？最后呢，撒母耳亲手把亚甲杀掉，可是亚玛力人并没有真的被涂抹掉。这个亚甲王的后裔就有一支，就叫做这个哈米大他的孙子亚甲族人哈曼。你当年的纵容，当年你想要一点心慈手软，结果导致以色列人险些在500年后被灭族，这就更加证明了上帝的善才是真正的善，人不要以己意揣测上帝啊。第四讲我们讲到了异族，我们可以看到波斯年间被掳之后啊，到了巴比伦波斯，犹大人就有一点像今天的基督徒，因为我们今天我们生活在中国，我们不是生活在古时的基督教欧洲，对吧？整个国家就是基督教国家，我们是散居在万民中，我们是散居在一个基本上不信神的国家。当时的犹太人也是这样的，他们渐渐的开始极力的融入万民，就怕别人知道他是犹太人，就怕别人知道他是信上帝的。但是哈曼的这件事情就显明，你们终究融不进去，你再怎么融入，人家也说你是个信教的，你声明不声明，你登记不登记，人也都知道你跟我们不一样。随着压力的好高低大和小，如果现在上面说杀一个基督徒讲一套2环以内的房子，你我谁的命也跑不了，这跟你说不说是没有关系，对吧？所以犹太人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知道原来我们终究是异族，这些东方式的君主一样都是认为叫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吧？所以他们就对犹太人会有这种哈曼式的计谋。所以当他们去主动融入万民的时候，哈曼的说他们是容留他们与神无异，与人无异，与国无异，但实际上容留这些人是与神无异，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已经近乎于完全失了见证，已经是看起来跟外邦人毫无两样啊。所以呢，但是恩典就在于，就是在这种窘境之下，上帝借着一件危急的事情，将他们的这种选民共同体的这个意识再次唤醒啊，装睡唤不醒是吧？能唤醒的都唤醒了，从此这些人又开始敬拜上帝，来忍耐等候弥赛亚的到来。所以在这种时代的大潮，在上帝的计划，在耶稣基督的历史的命定当中，他的时候到了，他要做的就一定会做，你愿意跟从他的，你愿意顺服他的，他就引领着你走，而你不愿意跟从他的，也不等于你就可以改变这个形式，因为他会拖着你走啊。到了第五讲，我们提到了牺牲，我们提到了这位牺牲的人是以斯帖，但其实这个以斯帖他的牺牲只不过是在预表主耶稣基督那真正的牺牲，他是说我若死就死吧，但其实以斯帖没有死，对吧？但以理的那三个朋友说，既或不然我们也不拜你，既或不然的意思就是既或神不救我们死到火窑里，问题在于神还是救他们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故事看多了，我们总会认为是不是我们在人世间的经历就都是叫做有惊无险的，基督徒的所有的这些事情是不是都是你说以必死的勇气出去就不会死了，其实这不是真的。历史上大多数的基督徒说，我若去进到斗兽场里被狮子咬就去吧，等他去了他就真的被咬死了，这就是事实。当你说我愿意为信仰付出代价，你真的就会付出代价，而且这个代价往往还超出你的想象啊！所以我们说这里边，因为是他预表的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也同样从天上说，我若死就死吧，来到了世界，然后真的就死了。以斯帖不过是说，我可以冒着失去天上失去我王宫中荣华的这种风险，可他没有失去，他后来还大大的尊荣了， 主耶稣却是真正的失去了天上的荣华。所以呢，这一切都是在让我们不是来去仰望自己，而是让我们去更加仰望主耶稣。然后上一讲我们提到了历史当中的每一个细节，这些细节就会细致入微到让人非常的震惊，因为整个的历史整个的世界都在上帝手中，上帝随着己意来摆弄他们，整理他们，把他们预备成合适的形状，将整个的历史就像铺那个马槽里的干草一样铺成一个合适的位置，好预备耶稣基督降生，可以能够迎接弥赛亚的到来。所以这些细节都在耶稣基督的手里，这件事情是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信心啊。这两天有一个美国选举嘛，中期的选举，众议院是民主党突然就获胜了啊。正当这个民主党非常高兴的时候呢，一个美国九个大法官当中有一个老太太，就是一个著名的自由派大法官，都85岁，这个金斯伯格女性的大法官，突然摔了一跤，摔断了三根肋骨。因为大法官不退休或者不去世是无人可以接替的，终身制。就是因为他们这些左翼的自由派的大法官在位，所以美国这些年通过了好多的什么同性婚姻合法啦，什么堕胎啦，这些都是他们裁定的。这个不是由两院也不是总统来裁定的，是由九个大法官来合议，经常就是5票对4票这样的。然后现在呢，这个老太太85岁的人，其实都已经每天是昏昏沉沉，都不能去审案子，但是她就是要坚挺着，她要熬到川普下台，她要打算等到民主党的一个总统上来，好让她接替自己的这个左翼的这个提名的人选。但是她现在摔断肋骨，很多人就觉得很神奇，尤其是美国的自由派的教会，就是不怎么信的左翼的这些教会，居然这几天开始发起了一个全美的为金斯伯格大法官的肋骨祷告。他们说他的肋骨是从亚当开始以来人类最重要的一条肋骨啊。这些细节就是我们看起来你近乎觉得是玩笑，但这不是玩笑，真的他的一条肋骨能不能治愈，治愈他继续挺个几年90岁，和他如果病情不好，虽然也不至于死，但是不能工作就要退位，换上一个右翼的更加保守的更加偏向基督的叫这种主流价值的这个法官，这个甚至不简单，对吧？这个甚至会成为整个美国乃至于世界的一种风向标。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想说，这一类小小的细节也都在上帝掌控之中，我们需要知道这件事情啊。好，那我们就进入到了今天的最后的一讲，我们还是有点释经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开篇就讲这个哈曼倒台了，不仅是倒台，而且儿女都被杀，而且是被抄家，对吧？被抄家。其实呢，这个东西叫颗粒归功哈，就起个名字是吧？那其实，在欧洲的封建王朝里边，可以说大多数欧洲教会的弟兄姊妹，实际上在读到了这一段的时候，是颇为不能理解的。他们会觉得这个有点过分了，有点残忍，因为其实欧洲之间也经常打仗，贵族之间是吧？和国家之间经常打仗，但是他们的打仗就比较像今天的这种体育比赛，叫做礼仪性战争，点到为止，我把你打下马，打成重伤，或者决斗，或者让你甚至于是杀死了，但是杀死一个人就杀死一个人，通常没有说要株连九族杀人全家的，更没有说要夺取人财产，对吧？因为那是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但是西方人不理解，我觉得我们东方人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是吧？见怪不怪的事情，杀了一个你倒台树倒猢狲散，是吧？你倒台是得株连九族，不仅株连九族还得抄家啊！那就当年那个大家看纪晓岚里边那个大贪官叫什么和珅，是吧？当时流行的口号，那个谁加次你上来 叫做和珅跌倒嘉庆吃肘，是吧？一抄家全都入库，据说是抄完家以后他的财产是当时大清的每年税入的好几倍，等于是国家的这个财政收入超他一个人就等于好几年的，能到这个地步啊。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亚达月十三日，本来预计的对犹太人的屠杀变成了犹太人的一个反杀，是吧？这个让今天的很多基督徒又不理解了，比较清新的我们的基督徒会觉得这是不是一种，这不也是杀人吗？而且这不也是有点犹太种族主义的意思吗？换言之，就是纳粹歧视犹太人杀他们，这是不对的。但是犹太人如果反过来歧视这些别人杀他们，是不是也不对啊？总之杀人就不对啊，会有这样类似的想法。但是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从一个一千年的尺度，从一个整个的一个历史的长河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仍然不过就是对五百年前扫罗纵敌的那件事情的一个事后的补救，对不对？如果说当年你就已经是在战争当中行使了战争权利，将亚玛力人就除灭，就说不会有今天这种事情，险些被杀，你要再反杀，对吧？所以我们仍然是要说顺服上帝是最重要的，上帝会让我们理解的我们可以理解，暂时不能理解的你就要知道这世界并不完全是靠理解来运行，这世界是靠相信来运行的啊。所以这个杀你听起来哎，怎么好像暴力，但是这里面也好几次的清楚的告诉你，这个杀人的时候你发现没有，薛西斯的圣旨是说的是你们可以杀人，而且可以抢钱，对不对？抢掉他们的财物。但是你却实际上发现他们在这里所做的是类似于叫圣战，圣战这个意思含义指的就是当年约书亚带着犹太人进迦南的时候打仗的那个方式，那个叫圣战。具体的含义就是说，经文里边三次的强调，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却没有下手夺取他们的财物，对吧？是把这些想要逼迫他们杀他们的这些坏人犹太人把他们杀掉了，但是没有下手夺他们的财物。这个就是在援引当年约书亚入迦南时候的圣战的例子。当年他们打下迦南诸城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城市都是只去交战，把敌人杀死或者赶走，但是不下手夺他的财物，或者让他带走，或者是烧掉，这样对吧？意思就是表明这不是一个为了抢战利品，不是为了去抢石油，不是为了去抢什么东西的这样一场战争，而仅仅是因为公义的缘故，是因为他们的罪孽太大，上帝派我们来审判，这叫做圣战啊，是有这样的含义在。所以呢，这里边就是看到犹太人所作所为是跟当年的约书亚差不多，不过这种锋芒所致，波斯人和波斯国家的这些人都非常的惧怕，惧怕到一个程度，居然有人提到了一个犹太人都感觉到很得意的事情，就是他们这些人纷纷入了犹太籍，是吧？啊，原来罕见的表明，这个全世界颠沛流离了好几千年的犹太人，历史上曾经这个犹太绿卡还曾经这么好使过，是吧？还有个这个热门的时候，居然他还曾经是主流，大家都想有一个犹太的绿卡。就像今天咱们中国，如果你要在身份证上你非得登记一个我是满族，你是什么族，你大概不是说怕被杀，你是想高考加十分，是吧？是啊，是有功利的目的。所以当时都是一样的，当人想要来去莫名其妙的改变自己的种族身份的时候，你一定是更羡慕那个你认为是一种主流或者是有好处在，对吧？所以当时的犹太的这些人就是达到这个效果。总之呢，最后的这个结局看起来是一个大团圆啊，号称叫习大主恩，是吧？你看嘛，波斯版新宗教事务管理条例废了啊，仇敌哈曼死了，然后呢，莫迪改高升了，整个犹太人平安了，是不是？你看到最后是不是一片喜气洋洋，一种奔走相告的一种状态，是不是？啊，你觉得这个啊就是这样啊？可是本书的意义就是到此为止吗？整个以斯帖记就是想告诉你，犯我犹太者虽远必诛吗？ 你敢弄我，我就弄死你，就是这个意思吗？其实这就让你有可能会误会。这里我要开宗明义的讲，这里隐藏着一个大问题，隐藏着一个大问题，就是说，那我直接先说结论，就是以斯帖和莫迪改的这种所谓逆袭，其实质是一种大失败后的小成功，是一个大软弱后的小刚强，是一个大倒退之后的小确幸。为什么这么讲？这就是这个书没有出现上帝的名字的又一个深刻的含义之一。或许说上帝呢是护理了他们，保守了他们，怜悯了他们，但是你要注意，不代表上帝赞赏他们，不代表上帝同意他们或者祝福他们这样的做法。再换句话说，波斯帝国这个时代以莫迪改为首的犹太人的确在以斯帖记这个书的记载当中克服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对吧，战胜了一些可怕的一些困难，但是问题就在于或许这些问题本来就不该出现。当年英国的首相丘吉尔，他你知道他发表过一个铁幕演说，他是非常的这个针对苏联的，他很早就看透了苏联的本质，是吧，所以他就是发动冷战的人，他就是一个非常警惕苏联的。但他有一次罕见的夸苏联，他说你说苏联伟不伟大，我觉得苏联也挺伟大的，但是一贯的以他的这种英式幽默，他们很伟大，因为苏联克服了许多在资本主义国家本来就不会出现的问题。你明白他这个话的意思吗？是他们战胜了饥荒，但问题一个国家里本来别就不会有饥荒，他们战胜了贫穷，战胜了困难，但是在正常的一个社会里本来就不该有这些问题。所以他们明白我想说什么吗？我再换一个比方，莫迪改以斯帖他们的见证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打一个比方，就好像在今天基督徒家的孩子在公立学校里坚持不戴红领巾，你想想这个意思，基督徒的子女在公立学校坚持不戴红领巾，或者我是一个党员，但是我坚持来聚会，这个的问题在于什么呢？不戴红领巾对不对？对，好见证，是不是？可是为什么他会处在要不要戴红领巾这种试探当中？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他为什么会出现在公立学校呢？这个意思啊，或者说你跟基督徒为什么要入党呢？我这里特别指的是说这两件事发生在你信主之后，这个意思。实际上有很多人是在孩子都上学上了好大了，自己都入党多少年党龄了才信的主。我们暂时不说这个情况，对吧，我说的是有意为之的那个情况啊。如果你说那怎么办，大家不都这样吗，主流不就是这样吗，是吧，那我们先不说应用，我们先把是 目光回到以斯帖记，回到当时，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为什么要用这叫不戴红领巾来代表和比喻这件事情。所谓的主流就是主旋律嘛，是吧，主旋律社会的一个主要趋势。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扪心自问，整个以斯帖记的这个年间，我们一开始梳理的这个时间线，从这个公元前的519到大概470-480年，就这个年间，对吧，上帝对于这个时期的选民，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这个不难回答。如果我问你，上帝在2018年对于全世界的基督徒，或者是对中国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可能这里分歧很大，对吧，大家的意见不一定一致。但我问你，他在波斯帝国的年间，上帝对选民的旨意是什么，那个年间真正的主的旋律是什么？这个主旋律 是吧？其实圣经中好几卷同时代的经卷已经在告诉你，作为一个选民，你现在的真正的或者说最优先最急迫最重要的任务，不是让你留在波斯和这些就是试探和凶恶去征战，而是应该去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对不对？你想一想，真正的这个主旋律在哪里？以斯拉记一章一到六节，我来读，大家仔细的来听。波斯王古列就是居鲁士，居鲁士啊，就是亚哈随鲁的这个等于叫老爷，他妈妈的父亲是吧？外公，他老爷说是吧？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立位人，就是一切对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礼物。我们梳理一下这段历史。北国撒玛利亚被打灭之后，亚述把他们用了一个邪恶的一个分散然后迁徙的政策，把他们变成了撒玛利亚人，简直就是北方十支派就此就丢失了，对吧？南国犹大是被巴比伦掳去，到巴比伦70年，对不对？也就是在耶利米的年间，就是在尼布甲尼撒要来掳掠的那个时候，你身为选民如何去顺服上帝的旨意呢？就是甘心被掳，而不是爱国主义抵抗到死。你要注意耶利米先知所说的信息，就是这个意思，对吧？因为上帝要借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惩罚我们，我们就应该投降，就应该被他掳走，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是和你的民族主义爱国情绪相当不符合的，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的主旋律就是真正的神的心意。但是70年之后，你要注意，巴比伦国被波斯灭，对吧？波斯这个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呢？你可以看到，明显它的政策跟巴比伦是不一样的。我们先说人间这个层面，对吧？其实这一道谕旨在其他的那些史书和一些东西当中都有印证。波斯帝国呢，就比较有怀柔政策。巴比伦就比较凶恶，就是杀了又杀，就是杀，就是更杀，对吧？而这个波斯帝国是比较温和，换句话说，有人讲他们执行一种叫做宗教宽容或者宗教自由政策，他是在各民族都鼓励你去自治，可以在巴勒斯坦建立这个比如小小的一个犹太民族自治区，就这样的意思。我不干涉你的内部事务，我这个节省行政成本，我这个去不让你太去反叛。从这个角度来说，波斯要比这个巴比伦要柔和的多。这个亚哈随鲁的年间，哈曼要杀人的这个事件，整体而言是波斯帝国的这几百年里比较罕见的事情啊，不是一个正常状态。正常状态他们对以色列人非常好，也不是光对你好，他是对各个民族都很好啊。你们这个摩押人也可以去拜你们的基莫这个神，犹太人拜您的耶和华，他大概是这个意思，你要明白吧？这是一种宗教的自由。所以至今可以讲，以色列这个国，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国啊，其实一直对伊朗是非常友好的，在外交上都有这种渊源在。当然这些年伊朗做的有点狠了，他们之间关系有点恶化啊，都是因为历史上波斯帮助他们。但是我们看到，从神的心意来说，古列的名字早在以赛亚书里都写过，是不是？ 所以上帝早就是命定有这样一位政治人物啊，这位古大的能够让他起来去来实行这些事情。所以呢，这里边就明确的告诉你，在波斯的年间，上帝对于选民的旨意就是回归圣城，重建圣殿，对不对？上次我记得我讲过，我说为什么哈曼的计策没有得逞，犹太人没有被灭族，难道是因为犹太人的罪恶并不大吗？杀了他们不公平无辜吗？还真不无辜，说实话，对吧？真不无辜。可是为什么上帝还是保守了他们呢？我们说他的恩典很大，那这个恩典又意味着具体来说为什么要保守他们？我说那是因为弥赛亚还没有降生。是不是弥赛亚从肉身上来说是要从这个民族出来的，对吧？是因为弥赛亚还没有降生，所以这些个污秽不堪的犹太人还可以抢救一下，就是这个意思，对吧？但是我们再细节的再抠一下这句话，后来犹太人当中诞生了弥赛亚，但是具体而言是耶稣基督肉身的祖先那个家谱，在波斯年间他在哪呢？你想一想，哪个省？苏珊城？印度古什？你看家谱就能看到，对吧？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的家谱是不是都告诉你，有一个人叫做萨拉铁所生的所罗巴伯？这个所罗巴伯也算是一种王室后裔，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不能叫王了，这叫省长，是吧？这叫你要叫王，你不是造反吗？但他其实就是等于说大卫王朝的那个王的那个意思，对不对？所以是玛利亚和约瑟其实都是所罗巴伯的后裔，这两份家谱是指这两个人的家谱，对吧？所以他们都是所罗巴伯的后裔。所罗巴伯这个时候在哪？在耶路撒冷，正在回去重建圣殿，正在修城墙呢，他们这帮人，对吧？说的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说的这个意思就是想，不知道大家明白了没有，莫迪改这个事件的意义就是避免了把回归圣城的那些选民也被他连累，导致在亚达月十三日被杀，避免了这件事。因为如果哈曼那道谕旨真的下来，全世界全国犹太人都被杀，那你就是躲在耶路撒冷你也跑不了，对不对？也一样被杀。所以把它废掉之后呢，也就保护了全国犹太人，但是其重点在于是要保护耶路撒冷犹太人，具体来说是所罗巴伯这一支。因为上帝的儿子他的肉身是要从这个支派当中显现出来的，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在那个时候的运行。所以以斯帖记的意义绝对不是唐三角和土耳其，是吧？不是说里边反复在强调的13号、14号、15号城市里的13、14，农村的14、15来纪念土耳其世世代代过这个日子。如果你就是这么看圣经的，就会变成了很多异端告诉你你过不过逾越节，是吧？那是不是我们讲完这个大家从此我们过土耳其？不是这个含义，他想说的是一种成功，但这个成功是大失败之后的小成功，是你没有选择了上帝上好的旨意，但是在你选择了次好的甚至第三好的旨意当中，上帝还是怜悯你，讲了这样一件事啊。所以我们想说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在波斯年间你真的敬畏上帝的话，你优先应该效法和跟随的不是莫迪改和以斯帖，而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尼希米和以斯拉，是他们，对吧？你是应该跟着他们回去，这才是真正的上帝命定的，明确写在圣经上，借着先知反复在说的你们应该干的事情，对吧？换句话说，莫迪改这些绝大多数的犹太人留在了波斯，遇到了试探，胜过了试探，这个固然值得欣喜，但是你为什么会遇到试探，对不对？或 或者说真正的问题就在于他为什么留在波斯而不是挺身而出跟所罗巴伯他们一起回归故乡呢？但是我要及时的声明，这不是在道德绑架莫迪干，更不是在定他的罪。我没有说他留在波斯是犯罪，大家要清楚，我没有这样讲，对吧？我说那不是上好的旨意，对不对？但是那还不是犯罪，因为刚才的经文很明确的提到，上帝说回归圣殿运动，重建圣殿运动，在全地再次重新声明，向万民宣告耶和华祭拿的这个运动，有两种方式支持的。一个就是怎么样，你们就回去，对吧？神与这人同在，他也提到了说有剩下的人，对不对？剩下的人无论你寄居在何处，你应该出钱出力，是吧？人家那些就是你们只是出钱，而那些真的愿意回归的人是又要出钱又要出人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些犹大便雅悯族长祭司立位人以及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这是去前线冲杀打仗的战士，对吧？他们回归圣殿建圣殿修城墙去了，但是你发现他们四围的人也拿着金子银子这些东西来奉献给他们，对吧？支持他们，并且说为圣殿甘心献上礼物，这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哈。所以我个人的深信，对于这个上帝的命定的回归运动，莫迪改他们虽然身不能至，我相信他们也是心向往之。他虽然本人这个人没有回到耶路撒冷，但我相信他肯定属于这甘心献上奉献来支持回归运动的那些人啊。所以呢，这个是想说不是在给他定罪，而是在说他也在后方在支持他们。我相信大多数的犹太人这个还是做得到的啊，他们虽然人不能去，甚至不能公开支持，但是他仍然在以他的财务、祷告、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去支持这些去前线冲杀的人，这个意思，对吧？虽然说相比于又出钱又出人，只出钱这种就叫做伺候，对吧？伺候的方式，但是至少他还在支持，还在支持。所以我只能说恩典真的太浩大了。对于这个莫迪改为代表的大多数犹太人，在他们并没有完全遵守上帝上好的旨意的时候啊，上帝仍然护理着他们。但是你又能够发现上帝同时又掩面不看他们，体现为就是都不允许在以斯帖记这圣卷当中出现自己的名字，这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对吧？我护理你，但是我不允许你提我的名字，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意味深长的事件啊。所以上帝更喜悦的是什么，在这里能够得以展现。所以这种护理具体的来说，就是把哈曼的恶计粉碎，其最重要的意义或许就是让现在身在耶路撒冷的所罗巴伯这一脉不至于被连累，不至于影响到救死大计，就这个意思啊。有一个历史学家叫斯宾格勒，他在形容犹太人的回归的时候说，其实犹太人的回归造成了犹太人的分裂，回了家的仅仅是少数顽强狂热的人，他们连同其妻室儿女共计4万人，不到总人数的10分之1甚至20分之1，这是绝对少数，对吧？谁如果将这些居民及其命运与整个犹太族混在一起，他就绝不会懂得之后所有事件的内在意义。犹太教的小天地过着一种独自一人的精神生活， 而整个犹太民族却虽尊重这种生活，但绝没有分享这种生活。你要注意，这个人并不是犹太人，这个历史学家，他是德国人，但是他说的这段历史蛮公允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从回归运动开始，整个这个选民正式的分裂成一个小群体和一个大群体，这个小群体叫犹太教，这个大群体叫犹太族，这是不一样的人。这个犹太教的这些人就是虔诚的恪守神的律法命定，是吧，整理圣经经卷，回归重建圣殿，把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旨意传递下去。而其他的那些已经世俗化的犹太人可能也会默默地支持他们，对吧，甚至也偶尔参与犹太会堂的活动，但总体而言保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感觉。说这冲锋在前的烈士壮士们好不好，哎呀，我们个人是很佩服的，但是我毕竟在波斯有工作，我现在在波斯帝国大学正在攻读博士学位，我正在古时这个省在做这个省级的这个公务员，括号相当于副厅级，是吧，就是一家老小上有老下有小要养活，所以我为你们出钱，是吧，我支持你们，但是我的身份所限各方面我没有办法参与你的这个宗教活动，这就是造成的这个分裂的状况啊。所以从犹太人被掳尤其回归开始，选民分成了两部分，一个是小众但却是真正主流的，这个主流是上帝的心意的意思了啊，小众却真正主流的回归派犹太教，和大众但是一片散沙的犹太人，分成了这两个部分啊。类似的，我深信在今天基督徒家庭的儿女当然不可以去公立学校，面对着要不要入队入团，要不要入党，要不要戴红领巾这种试探，真正的基督徒也当然不该入党，然后去面对纪委书记找你的时候你要退哪一个这种焦灼，对吧。真正的信靠基督热爱福音的教会，在面对哈曼式逼迫的时候也当然不能默不作声，而是要去乱命不从，要挺身发声的，因为这是神上好的旨意。但是同理也没有任何要道德绑架弟兄姊妹的意思，更不是在定弟兄姊妹的罪啊。就正如同墨迹改这些人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暂时没有回归，但是留在波斯你也不好说那就是罪，除了少数是不是也有可能有参巴拉这种人，是吧，反倒来攻击整个的犹太啊，除了那些少数人啊，大多数犹太的人无非因为软弱和各样牵绊，对吧，不能够成为冲出去的那个勇士，但是他们也在以他们的方式来支持。换到今天来讲，我的意思就是说，即便今天暂时他不发生的教会，但是没有进入到基督教教育，没有退出无神论组织，没有公开他自己的信仰的弟兄姊妹，也不能一棍子打倒说他们都犯罪了，因为他们或许正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如同墨迹改那时期的犹太人一样默默地在支持征战的这些少数派啊。所以我宁愿相信既不行动也不支持，反倒起来攻击毁谤的只是极少数。参巴拉一党我想总之不是主流吧，不过我确实也不能确定我的这种宁愿是不是真的是事实，我只能说我情愿这样相信，我相信多数的好的，但我无法确定我的相信是不是真的啊。但是我只求上帝呢特别要除去，就是这个主流少数派的教会和弟兄姊妹，除去一种我们心里的什么东西呢，悲壮，这个是特别容易把人变成一个自义的，变成一个开始觉得很了不起的一个危险的试探，
就是悲壮，救我出来了，我们回归圣殿了，你们这些都留在波斯的人太软弱了，不配称为选民，对吧？救我出来了，我们投身到真正的主内的教育、主内的施工、主内的这个、主内的那个，你们这些人软弱不配，这个心态太危险了，太危险了。我甚至自己也要认罪，我在想我前些年是不是就常常也有这个心态，我想的是不能说没有的。所以呢，就是说在这样的悲壮当中，这就变成了以利亚的那个情绪了。以利亚抑郁到一个程度，说主啊，为你征战的先知只剩我一个人了，这就叫悲壮，对吧？上帝却说什么呢？我为自己留了7000人，是我把他们隐藏起来的。所以今天这些隐藏起来的弟兄姊妹和教会，我宁可凭着信说，主啊，是你把他们隐藏起来的吗？如果是，我赞美你，对吧？是你把他们隐藏起来的，我宁可认为他们并不是因为个人的罪和软弱躲起来的，而是因为有神的亲属带领隐藏起来啊。所以我们不该像以利亚一样悲壮抑郁，我们出来就出来了，因为神这样呼召你，人家隐藏就隐藏了，因为神那样呼召他，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对吧？大家都是在为了用不同的方式服侍神，所以去前线打仗和留在后方支持的，我相信都在神的主流当中。至于潘巴拉那种人，我们也不多做评价，虽然或许也存在，但是交给神就好了，也不用多说。而当人发现自己是少数派的时候，你知道那种压力，学校里不戴红领巾最大的压力就是这个原因来的，就是班里边40个同学39个人都戴，你不戴。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怕的并不是这个时候能想到信仰不信仰，绝大多数的孩子只是觉得被孤立了，大家都戴我不戴，我很另类，对吧？我很奇怪，没有小朋友跟我玩，人家看我的眼神都变了，这种压力是很可怕的。所以当你发现你是少数派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人性就会涌上来，就会情不自禁的让我们觉得空虚寂寞冷，对吧？就想家想找妈，就是这样，就是害怕，对吧？但是只有神的灵能够开我们的眼，你觉得你是少数派，以利沙就会让你现在睁眼来看，你看到了满山的火车火马，对吧？到底谁才是主流，这需要有属灵的眼光去看。就是说上帝眼中的主流从来都不是人数多的意思，甚至于你可以认为人多恰恰就是这个上帝眼中的主流的反义词啊。我们这个国家流行一句话叫人多力量大，是吧？但其实在大多数的时候是人多力量差，而不是力量大。当年几百年前满洲人南下打明朝的时候，一般来说800到1000的满洲骑兵就可以全歼10000人的明军。您听这个好不可思议啊，这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个10000甚至几万的明军，这是数字上的，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吃空饷的，你明白吗？也就是说他编制上写的是30000人，但实际上里边至少18000是吃空饷的，是根本没有人，就是有个名号在跟国家要军费来中饱私囊的，对吧？实际的这个30000人的军队实际上可能就有8000到10000人，而且这8000到10000人的大多数也是老弱病残，根本不能打仗的人被抓过来充数了，当作是军队的这个兵员， 好来去能够赚钱的。所以实际上能够来拿刀拿枪的可能就剩下两三千人，这两三千人也是被抓来的壮丁，也是根本就没有军事训练的，不是打仗的人，所以真正有战斗力的也许不过三五百。所以什么一千精兵全歼了几万明军，其实实际上是在一千狮子和几万猪羊相遇，这不叫打仗，这叫屠杀，对吧？人多力量差，就是因为它内部的组织关系实际是这种啊。甚至我们说一下哈苏，他去打温泉关的时候，真正冲上去的是他的皇家卫队，那个就不能叫猪羊了，那个也是精兵，对吧？也是很猛的。但是在列奥尼达斯那个三百勇士扼守着这边大海悬崖，这边是一个高山，中间狭窄的这个空间，那个叫温泉关，对吧？就是三百人堵在这儿，这就叫做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无论是几万、几十万大军，你总是被憋到了一个狭窄的地方，只能是以十个人、十五个人的这个横断面来跟这边的十五个勇士去白刃战，对吧？那这样的话，你的优势就消失殆尽了。这就好像是说，把所有的这个力量集中在一个越小的面积上，它那个压强就越大，针尖就能捅破你。其实它那个力量不大，对吧？所以贵精不贵多，这个永远是打仗的一个秘诀啊！集中火力打一个点，远比你这种漫天散射是有效的多，对吧？这个意思。说这个呢，是不是想研究军事战术？是想到大家都听过，这些年来在基督教江湖上有一个关于中国基督徒人数的一个传说，这个水分可能比 GDP 还大。光景好的时候号称一亿，中国基督徒号称一亿，吉日一紧就变成了说只有一两千万。但是据我来看，你说一千万，即便是一千万，水分可能还是很多。比如你假设中国家庭教会，一个真教会，这个人数，据我的观察，大概是一半比我们大，一半比我们小。我们就唱这个平均值，比如说一个教会大概是一百人这个样子。如果你真有一千万的基督徒加入教会，这就意味着要十万间教会，十万间教会就应该有十万的牧者，对吧？好，往下就不算了，你自己想，对不对？你就自己想。当然这个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啊，因为有一个通俗版的一个叫做二八定律，大家都知道，对吧？二八定律也就是人群当中真信的这些所谓的硬核少数派，其实永远就是那20%啊。平常光景好呢，就会有这个20%上依附了50-60%的是中间来回跑的这些人，局势好就来了，局势不妙就跑了，显得你就剩下了什么这点，但这点是一直在，对吧？所以说这个定律就是在说明，大多数人要看局势，就是所谓吃瓜群众，要看形势决定怎么站队，但是真正知道自己在信什么的那是极少数人，一般来说人群中不超过20%。所以如果你说一亿人，这是全盛时期的那个什么都算上，那如果说真有20%，两千万甚至一千万是核心的真信徒，如果真是这个，中国教会的复兴还是大有希望。但是我想说的是，一千万未必有，真正的这个核心未必有。所以到底什么叫主流，你要从更大的空间和更长的时间当中来看啊。在整个的圣经历史和救赎历史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神的心意一直都在那种所谓硬核少数派的身上。比如该隐那个时候很发达，对吧？但赛特的后裔是神的主流，他们人很少， 最经典的是挪亚时期，是吧？全世界都是主流，随波逐流，都在外边浪着，是吧？真正的少数派就是巴比伦，就是巴比伦，但这是神的主流，上了方舟。亚伯拉罕打仗的时候，勇士不用太多，318，就可以追击那个狮王，是吧？联盟。埃及下埃及的时候，雅各辖70多人，太少了。但是400年后繁衍成一个大的一个民族，对吧？可是这个所谓大的民族，只不过是跟他当年70人来比，这个生产力是很高的，但是跟当时全世界纵向来比也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是吧？上帝说你们是万族当中最小的一族，对吧？我却单单拣选了你们，你们是最少的，不是因为你人多。包括士师记时期基甸打仗根本不能用100,000大军、10,000大军、10,000都不行、1,000都不行，我最高那个拿手捧着喝水的300也就够了，对不对？贵军不贵国。包括以利亚时期的7000人是神所保守下来的，这成为他们以后能够延续信仰甚至能够复兴的那个核心力量，对吧？核心力量。基督教开始最惨的时候其实就12使徒，这12使徒在十字架下面也都跑了都不剩了，对吧？而且跑的时候10几个人，而且是粗鄙不堪的乡野小民，但福音正是借着他们传开。当洛克斯回到苏格兰去建立长老会的时候，那更是绝对少数的少数，太奇特的一端，对吧？但是神就可以使用他们，就突然在几十年间，苏格兰的国教成了长老会了，是吧？这个意思。包括下周，是不是下周还是再下周？感恩节，对不对？5月花号，我们都熟悉这个5月花号。其实这些人以今天的中国人来看，这就是嘚瑟太多了。很多人说不同国教者，英国有压迫嘛，对吧？不同国教者，但你要注意，上传的这些不在英国，在荷兰，他们早就已经从英国跑到荷兰去了。荷兰是比较接纳长老宗的，比较接纳这些公理会、这些独立教会，对吧？但是呢，因为当时的这个荷兰和那个是西班牙是一个停火协议，马上要终止了，12年的协议，就很可能又要打仗，要打仗就有可能有排斥，有怎么样？他们为了热爱自由的缘故，就是连一点点的这个宗教不自由都不能接受，为此不惜去全家抛家舍业，在欧洲大陆的这点东西都不要了，是吧？全部上船去到美洲去，面对旷野，面对凶恶的印第安人，面对美洲的野牛，面对那种暴雪，是吧？都是他不能面处理的东西。所以这102人是不错，在船上好像就死了一个，船上本身挺安全的，问题是下去之后第一个中心就死了一半了，你要注意这是很惨，对吧？就剩50多人啊，雅各家加埃及70人，是不是就剩了50多人？这些人啊，所以他们这些人热爱自由热爱到了这个程度。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们为啥觉得这是嘚瑟？就是因为对我们而言，其实你不爱自由。百度的老总李彦宏说过一个话，他说中国人就是愿意牺牲部分自由来换取便利的。我就是愿意让你搜集调查我的信息，好让我用这个搜索引擎的时候挺方便，就这个意思。但其实这个话还挺切中肯心的，我们的确不那么热爱自由。如果卖掉一部分自由换来大饼，换来这个房屋，换来这个好衣服好吃好穿，我们是毫不犹豫的会做这个决定的。所以我们不是乞丐的，我们使用不了自由，给你自由你也不会用，给你自由你觉得烫手，所以我们就不配自由。但是世界的历史，上帝的心意就是在这种少数派里面体现出来的。这幅画就是当年的清教徒，也是在我们这个寒冬腊月，哪有什么暖气呢，对不对？这是他们全家全体这个社区去敬拜的时候的这个场面。你有没有看到前边两个弟兄拿着枪，后边两个弟兄拿着枪， 是吧？中间是妇女儿童老人孩子，对吧？这样的一支部队现在正往教堂去走，要去敬拜。平常工作是很辛苦的，种地的，对吧？做生意的，但是这样的一种群体，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最明显的那种硬核少数派，叫做武装圣徒商团。这三个环节都具备：有信仰，有枪，很吃苦，生孩子，能赚钱，全具备。这样的人就是圣经说的，他们必承受地主，世界就是交给他们，是交给这些人，因为热爱自由，因为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其他的一切都是他。我们呢，只想求其他的一切，所以神的国是没有了，其他那些也得不着，就这个区别。所以硬核是什么意思？就是叫做关汉卿说的铜豌豆，是吧？一颗铜豌豆，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硬邦邦，是吧？就是这样一个东西，软硬不吃，是吧？硬核就这个意思，就是说抗压能力极强啊。真正的教会，不管人数多少，一定有一群硬核的，持定永生，热爱福音，为上帝的荣耀和他人的益处而活的人。我不是说这群人是天生英雄好汉，而是因为他们真正被神的恩典重生，真正被福音得着，真正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他的基因都被重组了，就是这个意思。他原先他就是一个黄豆，一个豌豆，一个快烂的豆，现在变成了一个通豌豆，是吧？是被神重整过的一种生命。他以十字架为乐，他真的不再为世上的这一切患得患失了，但是他又能够深切的融入弟兄姊妹和世人，服侍世人，但与他们不同啊，融入他们，但是分别不胜，看起来软弱无力，但是靠着加力量给我们的主，凡事都能。所以在和平的宽松年代里，你看不出这个区别。教会看起来软弱无力，甚至那个活力、热情、行动力都赶不上 NGO， 是不是？赶不上社会公益组织，都赶不上保护藏羚羊的那些组织，对吧？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是压力来的时候会怎么样？当年像叶再宁啊这些诗人，俄罗斯的诗人，老浪漫。高尔基那个所说的是代表了一代人的心声，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对不对？海燕呐，你真是长点心，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暴风雨来的是什么意思。所以当暴风雨真的来的时候，大多数诗人都自杀了。你要知道，原来革命是这样的。毛先生早就说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还想作诗呢？开玩笑嘛，对不对？误会了。但是看起来软弱无力的教会，就即便在苏联的压迫之下也没有打倒，他只是把水分挤掉了，以一种干的一种状态，是吧？硬核的状态坚挺着活下来，直到1990年再次在俄罗斯教会复兴，对吧？这样的历史在不断的上演啊。即便在基督教当中，新教的教会当中，咱们叫长老会，我也要明确的讲，除了在苏格兰少数地方以外，长老会从来都不是所在国或者新教教派的人数最多的，也不是第二国，也不是第三、第四国，一般来说最好能排到五六名这样，对吧？但是长老会在历史上一直叫做重要的少数派，这个图里边当然有点小哈，那个紫色的就是长老会。这个一眼望去很明显的就是绿的、粉的、什么黄的，这个很清楚，对吧？长老会你都找不着，放那硬看，对吧？紫色的那个，苏格兰那有一些，荷兰那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条状的那个哈，条状的一些，法国的胡格诺派这些，人数从来都不是最多的啊。但是你想，今天世界上 本球大概七十多亿人，是吧？这个地球是吧？这个七十多亿人里面，所有的名义上的基督徒，天主教、东正教各种异端全算上，也大概二十多亿，三分之一。但是你要注意，今天这个世界的面貌不是被那三分之二塑造，是被这三分之一塑造。即便在这三分之一当中，新教的人数远远没有天主教和东正教这些多，但是今天这个世界的面貌又主要是新教而不是天主教塑造。其实你仔细想这话的意思，不多做解释。简单的说，当年毛先生有一个著名的三个世界这个理论。什么叫第一世界？什么叫第二世界？我们是第三世界国家，大家听过这个对吧？他所说的第一世界，你大概知道指的是谁吧？英美、什么法德、什么这些东西，对吧？你有没有想过，他所说的第一世界，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是不是？这都是叫做新教国家的，甚至都不是天主教国家，对吧？大多数都是新教国家。而在新教里边，刚才已经说了，长老会的人数从来不在前三，也不是前五。但是就这个小图上面，长老会人数最多的地方在哪？苏格兰、英格兰、美国、荷兰、瑞士，再加上后来的南非，还有今天亚洲我们的邻居韩国。你想想这几个国家的特色是什么，对吧？所以人数多少从来不是最关键的，而是在于影响力。打仗叫做贵精不贵多，人数多没有用，关键在于剩下的少数人是不是捧着喝水的，对吗？是不是真的有那种精兵的意识？在中国长老会也不是最多的，哪里并开始新教入华，长老会比较多的地方呢是三个地方，叫做广东、山东和关东。但是我们这个关东是吧，说是多，其实你也没有专门调查过，你也不知道在哪，对吧？但是呢，在这个新教在华历史的一些关键时刻，都是有长老会的宣教士有一些关键的作用。比如说第一个来华的马里逊就是长老会，第一个提出三字这个原则的尼维斯长老会。你不要一听三字觉得好厌烦，三字在当年是很好的。其实三字就其自传自治自养来说，本身的这个三个条目来说是很好的，甚至可以说我觉得我们教会是最三字，我们真的自传自治自养，对不对？没有拿过国家经费，我们自养，我们自己在全部营才不让传而已，是吧？我们自治，对不对？我们自己治理，我们有我们的同工会委员会，我们就是自传自治自养。所以三字在今天这个语义被污染了，实际上是别的含义，对吧？但是本身的这个含义特别好。尼维斯长老会第一个办大学并且翻译圣经那个委员会主任的迪考文长老会，第一个脱离了自由派神学院创办华北神学院，并且他预言教会学校将主要不是给西安输送人才，而是会给延安输送人才，说这个话的这么有先见的这个先知贺世长老会。同样在1949年前就要解放的时候，第一个提出要建立家庭教会作为应急方向的，也是上海国际礼拜堂的毕范宇牧师长老会的。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著名的那个李楚文就是一个特务啊，以牧师的身份就在他的手下正在服侍，然后后来把他打倒。在文革的时候，这位李楚文先生被红卫兵斗的时候受不了了，掏出了党证，说是党派来的找工作的。其实后来就高升做到新华社副社长。好，总结一下呢，我们想说的就是我们应该单单来注目主耶稣，你要靠着主来分辨什么才是真正的主流，然后呢进入这主流，融入这个主流，即便这个主流其实恰恰是世人眼中的非主流，恰恰是多数人看来的少数派。
你要想真正进入到主的主流当中，这就意味着人人都在吃喝嫁娶的时候你要进方舟，人人都在波斯安居乐业的时候你要抛家舍业起来跟随所罗巴伯以斯拉他们白手起家回去重建圣殿，人人都加入英国国教会的时候你要为了信仰自由踏上五月花后加入这个武装圣徒商团海外破获，人人都加入三字的时候你要进入家庭教会大公集会，不这样做的呢或许也能得着上帝的怜悯和护理，就像莫迪感和波斯的犹太人一样，但是或许他们虽然人多却并不是上帝眼中的主人。我们需要扪心自问，你真的可以用我和上帝有单独的关系，所以上帝在我身上有特别的旨意这句话来否定上帝对于一个时代和他的教会有一个清晰而明确的总体旨意吗？你真的可以认为你的个人可以超过上帝的心意吗？这是值得反思的。所以我们到底是在跟随耶稣还是随波逐流？你读的这个流到底是一种主流还是非主流？你真心爱慕的到底是主旋律还是主的旋律？所以我们要走那个少有人走的路，你信主本身就叫做是走小路进窄门，即便你因为各种原因暂时不能进方舟，暂时不能回耶路撒冷，暂时不能放五月花号，暂时不能来家庭教会，暂时在家庭教会你也不能挺身而出，那也应该以自己的祷告、各样的奉献等等方式来支持这样做的少数派这些主流，对吧？所以最近的这一两周这种争议越来越多，一般不愿意卷入，但是看的其实是让人非常的感叹。很多的叫做隔岸观火，现在不是隔岸观火，叫做隔洋观火，隔着太平洋坐在美国的大 house 里边对国内的家庭教会指手画脚，这样的人太多了。而且呢在哈马拉这一党的人中，他们事实上这个价值观怎么形容呢？就是说你面对逼迫，如果你跪的那个姿势不正确，他认为你就是在提倡暴力；如果你不跪，你也告诉别人也可以不跪着，可以站着，他就会说：“哎，你干嘛提醒别人可以站着？你在绑架教会！”我真的看到的就是这样讲话啊！愿神怜悯他们。所以我们愿的是今日的弟兄姊妹呢，我们都能够来靠着主的恩典选择那上好的职业，就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就像所罗巴伯他们一样挺身而出回归主道，为主做见证，传扬真福音，既或不然也有次好的，或者至少像莫迪改以斯帖一样用各种方式默默支持这样的人，显明神让万事互相效力，你能够来把哈曼这种计策废掉，你能够让爱神的人真得益处，这也是很好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想说，我们不要那么悲壮，不要那么去藐视众人，也不要为自己的软弱找太多借口。上好和次好是很清楚的，神带领你进入哪一个你都感谢着领受就是了，这两种都可以算在上帝的主流当中。愿我们都能够来靠着恩典进入到上帝对你的呼召里面。我们来接受祷告。主啊，我们就求你能够来使我们站起来的人是为主你而站，暂时不站起来的是为着主的缘故不站。我们或左或右的选择都求神你的灵亲自引领我们，你使我们不断的去向中间归正。主啊，让我们少一些个人的愤怒，
让我们多一些神的怜悯，让我们更少自己体贴自己的软弱，而是能够来靠着神你得以刚强。主要让我们可以彼此看顾，可以彼此的靠着主你的保险，你的圣灵去理解。主啊，求你怜悯今天的中国教会，我们如此的软弱，如此的不堪，甚至如此的污秽，我们都很难说是在为你做见证，在为你传福音。因为现在似乎对你的抹黑比较少的都可算为是在做见证。主啊，这是何等可怕的光景！求你能够来亲自洁净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这些皱纹、瑕疵、各样的恶疾和恶臭，真的被基督的馨香之气取代。主要帮助我们众人都能以各样的方式，或在前线，或在后方，或以人力，或以物力，或以祷告，或以行动，来参与到主你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命定和旨意当中。主要帮助我们都知道这心意，帮助我们都成为你真正的选民，帮助我们可以来为着你的荣耀而活，帮助我们真的看到公义和平安如此彼此相亲。这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读一下奉献给你的经文，马拉基书3章10节。
万军之